世上万般生意都好做，唯有说书最难习。装文装武我自己，说表平眼真不易。一要声音洪亮，二要顿挫时宜，三要知识丰富，四要口齿伶俐，五能驾驭抒情，六要会演戏。千言万语都得记，必须要有好的记忆力。72行任意选，我干嘛选着说书呢？既无家学渊源，又没拜师学过艺，三亲六故都反对，全家没有一个支持的。自学自悟不容易，其中的辛苦我自知。突然间结识慧能，我是快乐无比。慧能的智慧品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的自强不息更给了我勇气。我说好说赖都要说下去，我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告诉你，让你从中体味人生真谛。单说慧能在东山寺劳作苦役，以苦行磨砺心智。一个多月之后，他发现有人在暗中帮他劈柴除粪。无论慧能起多大早贪多大晚，都等不着这个人出现。这个人是有意的躲着慧能。慧能心想，他本事这么大，要是不想见我，我绝对见不着他。他要是想见我，自然会出现。我呀，别费那力气等了，顺其自然吧。他想做这件事，自然有他想做的道理。慧能想至此，绑上腰石，又到厨下与俩火工一块踏对舂米。按说三个人努力劳作应该很轻松，原来寺院里有两个火工舂米，的确是有些人手紧张。因为东山寺里常住的僧人就1000多个，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流水单，不计其数。每天呢，两个人舂米供不上，就要动用一些库存之米。现在多了个慧能来舂米，按说三个人要是努力劳作，那是真能供上寺院当日之需。可是那俩火工一看慧能前来，他们故意藏奸偷懒。尽管慧能十分勤奋的劳作，他一个人的出米量能赶上两个火工的出米量，但还是不能供应寺院当日之需，每天都要动用一些库存之米。王行者很不高兴，常到厨下来监工督促。俩火工一看王行者前来，特别的卖力，还向王行者奏本说慧能藏奸偷懒不干活。那王行者本来就对慧能没好印象，听俩火工这么一说，他就更生气了，把慧能痛斥一顿，给慧能规定了出米量，让慧能每天必须要完成任务。慧能对俩火工的诬告毫不分辨，对王行者的痛斥也没在意，他藏锋隐锐，苦劳身心，努力劳作，以期多出谷米供养僧宝。傍晚之时，慧能就快要完成任务了。这俩火工一看吃了一惊啊，心的话，这葛辽他太能吃苦了，太尽累了，他俩还嫉妒上了，心想要是照这样下去，那不把我们哥俩比下去啊，弄不好那王行者还得知道我们撒谎骗了他，不行，得整治整治他。想到此，冲着慧能施威，哎，我说葛辽，你逞什么能啊，你想把我们哥俩比下去啊，告诉你，再逞能也没用，你才来几天，我们哥俩都来好几年了，早都受过三规五戒了，看看你那样，你没有那善根，也许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和尚，我看你呀，还是为我们哥俩这未来的和尚积点功德，你能干比我们尽累，干脆把你冲的米分给我们俩点儿。俩火工一边说着，一边下手抢夺两米。
俩 下火攻动手，多亮你明目张胆的会能起，会能他不由悲心起，怜悯这二人太愚痴，执着妄想贪恋无欲，不明因果实在可惜，善恶虽殊本性不一，但愿此心能化之迷，一更能将千年黑暗去，一直能够灭掉万年雨。
按说呀，一个真正发心学佛的人绝不会这样做，这是在造孽呀。我想这俩火攻可能是对佛法不太了解，凡夫心太重，一看慧能土里土气的，又听说慧能是因为冒犯五祖才被派到这里干活的，再加上王行者对慧能的冷漠态度，他们俩也就见风使舵跟着起哄，要不他们就是慧能的善知识来示现恶相逆缘，要成就慧能的忍辱功夫啊。你想想，王行者给慧能规定的出米量本来就是个很惊人的数量，再加上俩火攻的明取暗窃，把个慧能累得常常是汗流浃背，有的时候还因为完不成任务遭到王行者的严厉痛斥。厨房做饭的悟通师傅一看觉得奇怪，他每次来取米都见得俩火攻很清闲，而慧能总是大汗淋漓从不停歇，可那俩火攻的出米量还比慧能多。悟通师傅觉得奇怪，暗中留心着一观察，发现其中秘密。悟通师傅对这俩火攻的举动非常的生气，把此事就告诉了王行者。王行者一听也吃了一惊啊，他回忆每次自己来冲房的时候都见那俩火攻勤奋劳作，慧能也是大汗淋漓，俩火攻虽然干活的时候很卖力，可他们身上没有汗，这说明他们是藏奸耍滑欺骗自己。王行者生了气了，给这俩火攻痛斥一顿，增加一些出米量，给他们俩规定数量了，又给慧能减去了一些出米量。王行者走了之后，这俩火攻心里就跟慧能较上劲儿了，他们一看王行者对慧能的态度有所转变，还痛斥他俩说他俩偷慧能的粮米，他们俩以为是慧能告的密呢，就更加痛恨慧能，指着慧能的鼻子大骂满狗葛僚。这忍辱是很重要的修行功夫，金刚经上说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。修行人如果不能忍辱，那就很难修成定功和智慧，就不可能有清净心，就是世间人要是易怒的话也没有什么大前途的。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宰相肚子能撑船，这就说明凡是出将入相的大才，他们的心量必然要比凡夫俗子来得宽广，无论是撑饥毁誉、力衰苦乐、进退荣辱，一概都能含容而泰然自若。学佛人首先要学修养，要消弭我见，要能包容啊， 学佛人必须要把自己的心量扩大到如大海虚空。经上说，若人欲识佛境界，当净七意如虚空。可这忍辱对凡夫来讲太难了，一把利刃插到心上，谁受得了啊？可慧能毕竟是开悟之人，心在悟境里，不会被外边的境界所转，所以他对俩火宫的羞辱谩骂毫不在意，每天仍是勤苦劳作。看看傍晚之时，俩火宫一看自己完不成任务了，又要遭王行者的痛斥，就更加痛恨慧能了，骂着骂着不解气。就在慧能冲米之际，他们俩一齐上前，朝着慧能的后背推了一下，把慧能推的当时就从石堆上扑通一声蹲在地上。您别看石堆不高啊，可那慧能身上还绑着大腰石呢，这股惯力很大，一下就蹲到地上，蹲得慧能左胯疼痛难忍，胯姐都脱位错环了，疼得慧能大汗淋漓。俩火攻一看，哎，葛辽，你别装赖啊，起来，赶快起来，我的胯骨疼痛难忍，起不来了。俩火攻一听，急忙上前，一人拉着慧能的一只胳膊使劲往前拽，把慧能拽起来。可是慧能的左脚不敢着地了。俩火攻一看知道不妙，哎，我是卢慧能，你怎么了？你忍着点啊，我们哥俩把你扶到床上去，你可千万别吱声，谁要是问你别说是我们俩推的，你说你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，你要是不说我们，我们以后绝不欺负你了。正这时候啊，厨房做饭的悟通师傅来到冲房取米，赶上了。悟通师傅进屋一瞅这情形，心里一愣，心的话，今天这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？这俩火攻对卢慧能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他仔细一看卢慧能的脸色，觉得不对。卢慧能面色苍白，满脸冒汗，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。悟通师傅忙问卢慧能，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还是有人欺负你呀？俩火攻一听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生怕慧能告发他们。可慧能还真没那么做。啊，师父，多谢你的关心，我刚才冲米不小心从石堆上掉了下来，左胯疼痛难忍，可能是胯姐受了重伤，我真是没用，是他们俩把我扶起来的。俩火攻一听受到慧能慈悲的感召，良心发现，扑通一下跪到悟通师父面前，声泪俱下，师父，那卢慧能说的是假的，他不是自己掉下来，是我们俩给他推的，师父您就狠狠惩罚我们吧。悟通师父一看心里很生气，可是这俩火攻说的这么恳切，诚心忏悔，慧能又在旁边一劲求情，他也不可能再多说什么了。他一想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只要他们俩能改就是好的开始，如果这个事儿张扬出去，这俩火攻就不能在寺院里待了，那就得被寺院逐出去，原谅他们一次吧。悟通师父想到这儿，与俩火攻一起把慧能抬到了房间里，放到床上。慧能疼得大汗淋漓，俩火攻一看心中不忍，跪到地上冲着慧能叭叭直接扇自己嘴巴，一边扇嘴巴还一边叨咕呢，卢行者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无知把你害得这么惨。这回啊，他也不叫慧能葛辽蛮狗了，改口叫卢行者了。俩火攻看到慧能这么痛苦，实觉良心不安，忙向悟通师父求情，师父啊，您帮忙能不能找一个接骨治环的推拿能手，把卢行者的伤给治好了，要不然他这一遭罪，哎，我们俩这心里不安呐。悟通师父一听为难了，心的话，这治骨接环的推拿能手一时半时上哪儿找去呀？啊，二位，你们别急，这个事儿咱们慢慢商量。 要是急着去找大夫，真的是不好找。再说了，这件事要是太张扬，对你们俩不利，弄不好你们俩得被寺院逐出去。我想卢行者这么善良，他一定吉人自有天相。嘿，这悟通师傅这预感挺灵啊。他刚刚说完这句话，就听房门外有一个苍老刚劲的声音说道：让贫僧前来一试。
火攻寻声抬头观看，见一位老僧走进屋间，只见他年过古稀，行动缓，满面的污垢破衣烂衫，脏兮兮的眉目难分辨，不是个呆傻，定是疯癫。俩火攻一见心惊胆战，急慌忙上前将老僧拦。
俩火攻一看这老和尚破衣烂衫，脏兮兮的，吓了一跳，心的话可不能让他给卢行者治，万一治严重了，那我们就更沾大包了。想到这儿，急忙挡在慧能的床前。哎，老师傅，哎，对不起，您可不能碰卢行者，您要碰大劲儿，我们俩就更倒霉了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悟通师傅抬头一看，心里一惊，哦，原来是。